牧师师母、同工、牧者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接下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他说：“认真的人只错一次。”那我在看了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就有去思想：哎，怎么说认真的人只错一次呢？我就他的有个文章里面，他就继续写到，他说：“现在的人哦，只要你是认真工作，其实都是偷偷摸摸的，他不会。”很张扬的说，你看我多认真这样子。因为无论你的生活，无论你的工作多认真的时候，当你越认真越张扬的时候，就会越多人说你。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认真好像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好像在宣扬自己的感觉。然后现在呢，流行呢就是网络有句话很流行，就是说认真你就输了。不，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哈？很多人说认真你就输了，认真你就输了。哎，几时开始认真会变成输了呢？就好像感觉到，好像一个认真的人，你认真你就输了，就好像说你不需要认真，这样认真做什么？好像很多有这种的话语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慢慢的在滚动哈。所以导致呢，其实你看到，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也不敢认真相信神哦。像我过去呢，我就有，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其实我是蛮认真的，因为我是每次拿我的日历出来，我就看神的节期打叉，然后教会的活动打叉，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说，你看我可以出去的时间就只有星期一、星期二这样子，就是给他们看哦，我小组时间什么东西，我就定下来，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这样认真？你信了什么教？会不会是一个邪教这样子的感觉？那其实那时候我的心只是说，哦，我要把一些对的时间。摆对给神了，所以我那时候一个感觉就是，哎，好像越认真，别人就觉得好像很奇怪哦，然后很什么，然后人就开始不认真了，因为人家都听了，认真就是你认真就输了的感觉，所以认真人开始反而是引以为耻哦，不是引以为傲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很确信的来去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是否可以认真呢？我在说的是认真，不是太过认真。太过认真会变成一个要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太过要求反而会变成一个压力。但是认真呢，并不是代表说你太过要求。所以我就去上网查找这个字哦，认真其实是有两个意思。认真呢有动词有形容词，我就特别喜欢动词的意思。他就讲到说，这个认真动词意思就是当作是真实的。就是当真，用两个字来回应，就是说当真，就是你把这件事情当它是真的来对待的时候，你就是认真。所以其实认真很简单的，你只要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然后你相信它是真的，然后你对待它是真的，你就是认真了。所以不需要去要求太多，所以是很直接的。所以当我们把一件事情当作真实会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是真的会去回应的。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家里火灾，我只是想象哈，你家里火灾，那个火突然间烧到你的脚，你会觉得热跟疼，对不对？那你做出的反应是什么？跑咯，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哎呀，这个是撩脚而已啦，你不当做还是一回事的话，其实你就活活被烧死，很直接的嘛，因为你会觉得痛跟热，所以你会跑嘛。所以当我们认真对待一件事情的时候，的确，我觉得认真的人只会错一次，因为。你把这件事情当真的，你下次是一定不会再去做那件事情了。小孩子碰到一个东西是烫的，他下次也不敢再去碰了，对不对？因为他知道这是真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在我们人生的一个新的过程、新的挑战、新的旅程里面，其实我们都很常是没有经验来应付的，所以错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说结婚啊，生孩子啊，你没有生孩子，你怎样做父母呢？都是生了孩子才做父母的嘛，没有给你时间去操练啊、实习之类的东西。所以，大卫的生命呢，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无论大事小事，无论你再高、再低、再中、在职场、在家里、在哪里都好，什么年纪层都好，其实大事小事呢，都可以挑战我们呢，是否真的是认真的来靠近神的。我们看到。前几章的经文跟今天的经文就一直在讲，大卫真的好像走到一错再错的感觉。从第十一章开始呢，我们就看到 大卫真的是很轻松的过日子，然后过到太阳差不多下山才起来的时候，他其实他的生命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松弛，一个很轻松放轻松完全很轻松的一个生活里面。所以他就看到别人的妇女啊，别人的妻子啊很漂亮啊，就抢过来，然后抢过来不用紧，怀孕了还要杀别人的丈夫。然后看到我们昨天的经文跟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讲到说，他们就看到大卫哦，上一代就是妻子那边解决了，但是下一代开始有问题了，就是他的儿子啊安嫩啊，然后还有这个三王子啊，就是亚沙龙杀了安嫩的事情，结果他逃到去逃亡了。但是大卫呢，全程你只看到大卫有一个行动而已，就是他很悲哀，他很伤心，但是他却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我们今天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更是可以思想哈。我们看到昨天呢就讲到说大卫天天为他的儿子悲哀嘛。其实这个儿子或许是暗嫩啊，因为他被杀了，所以他天天都在悲哀。然后悲哀了三年呢，就好像得到安慰这样子。然后他就突然间今天就讲到他很想念亚沙龙，就是他悲哀完了就变成想念那个杀人凶手。就是大卫的这三年里面的过程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大卫就好像进入到一个无法自拔的一个过程里面，或许他很多懊悔，或许他很多一直耿耿于怀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好像在一个泥里面哦，他一直在渗进去，他没有办法出来了。所以就看到大卫他开始失去能力，他没有办法回头，因为他失去了神。所以其实这里真的是让我们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看到大卫他越来越成功，甚至他进入到一个王他轻松的时候，事情就开始来了。然后也在提醒我们，真的是我们很容易被这个所谓的世界给拉走。因为我们看扫罗也是一样的，扫罗一开始也是很爱神的，他被神喜爱，他被撒母耳喜爱，但是他做完过后，那些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他就越拥有的越多，他 越怕失去更多，所以就变得更复杂，最后就靠自己的心意来走，就完全不听神的。所以这里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整件事情，就是第一，我们无论大事小事在什么地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来依靠神，来拥抱神。第二，当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在好像一直在错的时候，看到亚沙龙，看到暗嫩，看到他玛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出怎样的回应，这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就给这张经文定一个主题，叫做我们要认真的悔改，要堵住祸患。因为如果不认真去看待悔改，其实祸患就会一直来临。我们一起来先看第一个大点哦，在第一到第二十节里面就讲到说，生活的次序要再次摆对。我们看到约牙，看到大卫，还有看见这个妇女跟亚沙龙哦，今天有几个角色我们可以基本上来了解一下。约牙就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元帅，所以 元帅，所以他就是大卫身边最跟得的那个将军。然后呢，我们看到大卫王，这里大卫王呢，然后就有讲到说亚沙龙就是三王子嘛。所以每一个人的角色都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去思想。我们来看第一个小点，在第一到第二十节里面就讲到说，不要去体贴肉体大于神。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第一节到第三节经文，这边说喜路亚的儿子约牙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就打发人去提哥雅去，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对他说，请你假装具伤的，穿上带孝衣，不用用膏抹身，要装作为死人许久悲哀的妇人进去见王，对王如此说。于是约牙就将 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我们看到从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说，王是心里面想念亚沙龙了。他说约牙知道，我觉得是你懂，一个人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他就茶饭不思，然后 就很常想这个做东西没有精神，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其实月牙都看在眼里，所以月牙是知道的。然后但是月牙，我相信月牙他也是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王那么愁烦呢？是因为可能他也知道律法呢，就是明明规定呢，故意杀人的人一定要被治死，所以他知道大卫王他也是左右为难，因为他是他的儿子，这个儿子是故意去杀暗嫩，因为报仇嘛，所以是人人皆知。可是大卫王却是不知道要怎样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大卫呢，他的情绪呢，真的是给周围的人都看得见哦。所以当一个人的情绪哈，当你这边写着忧愁还是什么时候，其实外面的攻击呢是很容易来的，所以魔鬼也看得见哦。人看得见的东西，魔鬼一定看得见，所以。我们也看到从过去的几章经文里面，我们都了解约押其实是一个蛮血气蛮体贴肉体的人，他说怎样就怎样，所以他就看到大卫心中的难处，其实他的心意或许是因为看到大卫他心里面愁烦，没有办法去理就是处理这个国事，所以他就心想不可以了，这样我打回来江山要失去了的感觉，所以他就马上就想到要去找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处理这件事情哦。所以他要处理大卫王的心中的难处，然后但是呢这整件事情呢其实是给大卫带来更大的灾难哦。所以约押他知道他不能直接去对大卫说话，所以因为呢他怎样说都好都说不过神所立下的规定，神所立下的这个律法，所以因此呢他就找了一个聪明的妇人。这个聪明的妇人呢，她不是智慧的妇人，她是聪明的妇人哦。而且这个妇人演得很好，就好像刚才天恩所说的，她给她多少钱她就演多少戏，虽然她在这件事情上好像一个临时演员这样子，但是她真的是用尽了全力，为了要达到目标，她就是用自己的聪明一字一字来对大卫来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她一个蛮长的对话哦，所以他其实就是要用肉体的感情来代替真理，让大卫放下吧这个感觉。可是我就觉得约押其实还有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去问先知，当时是有先知的，可是为什么不问先知去找聪明的妇人来呢？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值得去学习的东西哦。或许约押他看见大卫需要的是肉体，或者约押也看见说他可能斗不赢神的真理，神的规定，神的律法，所以他就用了聪明的方法，请了聪明的妇人来。所以我们来看哦，在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先看一段段来看哦。这边就讲到说提格雅妇人到王的面前俯伏叩拜说，王啊求你拯救。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呢？他就回答说，卑女实在是寡妇，我丈夫死了。接下来他就形容了，我有两个孩子，一日在田间争斗，没有人解劝，这个就打死那个。现在我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卑女，说你将那打死的兄弟交出来，我们好致死他，上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在后世，在世上。所以这里妇人就提到说，这个案子里面有两件事情，第一是为儿子报仇，就是他的儿子就有了很多说要为了他死那个孩子报仇，所以要弄他另外一个的儿子也要去致死。其实这个环境里面，如果你是审判官应该是很难审吧，所以就出现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他也说要为丈夫留名，所以为儿子报仇跟为丈夫留名是他提出来的一个要求，就是好像明明死一个儿子应该要致死另外一个儿子，可是又很矛盾的说又要为丈夫来留名。所以这整件案件呢，他所编出来的是，你看哦，这个聪明的妇人真的是很聪明哦，他可以用这样的环境来编出这个环境。其实事实上，律法早已经说了，你想一下今天如果在新加坡就很明显了嘛，你杀人就杀人，管你杀谁嘛，杀父亲杀妈妈杀孩子都是要被判刑的， 被审判的，这个是没在听啊，就是没有在谈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见，其实打死弟兄啊，其实就是一定要被致死，因为他不是故意杀，他是故意杀死，他不是那种错手啊，还是不是故意的。如果不是故意杀人，才可以逃到去就是误杀了，才可以逃到去逃城哦，才可以去献上赎罪祭。可是这件事情上，他是说故意嘛，故意打死的。所以这位妇人呢，他就真的是先入为主，他用全家的人，你有没有看见他很厉害用字哈？第十四章第七节里面就说，现在全家的人都来起来攻击卑尼哈，所以他就好像在表明说，全家的人都好像很热心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事实上呢，就是他又表明说，这些人其实看起来是做好事情，其实还要杀死我剩下的孩子。所以他就用了很多表面的道理呢，来控诉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明明说杀了人就要舔命，就是要被致死嘛。可是他又用了很多感情的账哦，感情的道理哦，肉体的一个需要哦，来跟神的律法来对抗的感觉，有没有看到？所以其实这个智慧妇人呢，他其实一直在用同情啊、肉体的感情啊来代替律法，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边搅，因为他知道大卫的心情是怎样，所以他一直在搅动大卫哈、哦。所以对我们而言，可能你会说，哎，先恩典后真理嘛。有人可能会说，哎，为什么没有恩典跟真理了？其实恩典绝对是合乎真理的，这个是我只能说的事情。若你要给恩典，一定要合乎真理。我不是说你想哦，就是很多人以前都想过嘛，哦，教会要建殿，不是很多人想过了，就我听过有人这样想，就是教会要建殿哦，我需要恩典，我需要一笔钱参与建殿奉献，就是说我去买多多啦，买六个字中了，我就可以奉献了，你们不用还我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觉得神会成就这件事情吗？他会去因为你买这个什么多多彩票啊，你中到奖金来建殿吗？其实神不会这样子做的，因为这不合乎真理，所以这个恩典是不会给你的。就算你真的是中了，这个也不是出于神的。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真的是学习到合不合乎真理，其实是那个给不给真典呢，其实要回到合不合真理先，绝对不会有一件事情是大过神的真理的，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然后我们就看到下半段呢，第八到第十一节经文里面呢，大卫的在第八节里面他就开始回应了。大卫回应什么呢？王对妇人说，你回家去吧，我必为你下令。所以这句话其实大卫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不了决定，你先回去。我觉得大卫他在这边，他其实是或许他知道这件案件一点都不容易，所以他需要更多时间来消化。但是这位聪明的妇人很厉害哦，他这边第九节这边就讲说，他就突然间讲说，提格亚夫人又对王说，我主我王，愿这罪归我和我的父家，与王和王的位无干。然后王就说，凡难为你的，你就把他带我这里来，我必不再他必不再搅扰你。妇人说，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哎，你就看到大卫的反应开始变了。他说他本来是不想再审这件事情，因为其中很多复杂矛盾的事情。这里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思想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件事情发生到很复杂，复杂到你不能做决定的时候，其实你看到那个后果，我们要做的回应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先安静下来。无论对方怎样，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决定，我们可以学习，就是我们真的是要跟对方说，对不起，不行就是不行，我需要时间就是需要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位聪明的妇人呢，她真的是很聪明啊，他连神也拉出来了，现在就是连神这个王牌也拉出来了，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大卫是一个很认识神的人，所以他就讲说，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与王和王位无干。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其实是想怂恿大卫说，跟你没有关系的，只是你要快点讲出你的决定是什么。他就是要 套出哦，大卫王可以放下他王位的一个身份，就是放下不归罪于他的一个身份来讲这件事情。所以暗示呢，大卫呢，你若不继续这样子处理我这件事情呢，我回去一定会有很多的麻烦，很多的事情要去面对。所以他一直催逼大卫要立刻做决定。但是大卫哦，他真的是一个很属灵的人，所以他听到属灵的话，他第十一节就那个妇人就讲说，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啊，一句话让人杀出来哦，他就用属灵的话来去再去逼迫大卫哦。所以在第十一节里面，其实大卫也没有真正去思想这个聪明的妇人所讲的话，他一出来就用神。所以第十一节里面就讲到说，神其实从来没有讲过说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神从来没有讲过这一句话。但是这个妇人呢，却用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呢，不许报血的仇人施行灭绝。他把这句话加在一起，就是把属灵的口号跟自己的诉求连在一起，巧妙的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讲到好像是神的旨意这样子，所以大卫就相信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大卫就这样子来进入了一个圈圈，进入一个圈套里面，所以嘿，真的是很恐怖哦。当别人这样子用神的话来说的时候，大卫就当真了，因为大卫当时他已经是没有办法去看见神的旨意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看哦，他其实他在第十二到第十五节这边，到第二十节这边，他其实讲了很多。所以我们因为经文很长的关系，我们就不细细来看了。但是我们看见说，这些所有的东西呢，就好像一个歪理一样，看起来好像一直说为国家好啊，为百姓好啊，要挽回百姓的心啦、啊。其实整个计划呢，都是约牙在计划说要为了国家的好。然后大卫呢，就是他就被了一个好像一个属灵的人在我们当中，他就被这个属灵的人给吸引呢，他就完全跟去了。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花很多时间在这一点呢？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看见哈，我们有没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很属灵的，或者是听到一些属灵的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很留心去辨别这些是否是来自于神的。所以我们很快来看第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其实我们很容易就看到说，大卫他真的是爱儿子大过于爱神。他听完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问了这个聪明的妇人，是不是约押派你来的时候，其实他都知道约押的心是什么，所以他就说将错就错，我就允许你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知道约押的心，所以他就让约押确实让他知道说，其实你真的是懂我的心。所以你看到约押的反应是说他是注谢于王的，所以他知道约押的心意，他也知道约押知道他的心意，所以他就允许他去做这件事情了。但是我们看到就是他听了这整个故事，其实他没有发觉任何神的律法、神的法啊、神的旨意，而是完全听从聪明的妇人，因为他爱儿子大过于爱神。从头到尾他就是听到儿子儿子儿子儿子。或许你今天未必是有儿子，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喜欢一样东西、喜爱一个东西大到呢，你在听整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你专注点就是在那个东西。很简单哦，就是当一个弟兄喜欢一个姐妹的时候，哎，可能他一切身边发生的东西都是神的印证哦。这个我们在那个如何交朋友那边，我们其实有讲过如何寻找另一半的课程里面讲哦。哎，今天有安迪给我两个鸡，是神的印证。今天太阳照着我，是神的印证。今天我一进教会看到这个姐妹，是神的印证。就因为那个眼睛都已经定睛在，不是定睛在神哦，是定睛在这位姐妹哦。所以我是用一个例子来形容啊，就是当你定睛在一样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周围发生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把它当作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但是其实你心里面其实是你爱这个东西大过于神了，而不是看神仙，是看那个东西先。所以这个是我们真的是要去留意的。大卫就这样的走错了第一步棋。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点，在第二十五到第二十七节里面就讲到说，我们要知道人，知道要知人之面，更需要知道那个人的心是怎样。所以 第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其实他就好像突然间穿插一句说亚沙龙长得怎样，他的头发很长，长到其实这世界上的人都没有比他的头发长，你留十年二十年可能都没有比他的长哦。他这个每年年底就剪一次哦，剪一次呢其实是种两百色克勒，其实是好像一个出生的人到他老迈的时候那头发可能都还没有正重哦，但是他却是有那一个，他这边形容说他是容貌俊美哦，而且特别又交代说他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的，他名字叫塔玛。哎，你觉得很奇妙，为什么圣经会穿插这一节经文里面？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是在回应说为什么要挽回百姓的心，刚才第一个大点的时候有讲到说为什么这个聪明妇人要跟他讲说要挽回百姓的心，或许大家呢都看到亚沙龙的俊美，亚沙龙他的后裔他生养众多，他俊美，他孩子一定是俊美的嘛，然后他可能就是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就是未来的王了，因为他有样貌，可能有身材，然后有后代，然后就好像是一个很有威力的人，具有很具备继承王位的人，所以大卫呢就没有动手去惩罚他，因为他样子俊美嘛，他真的是知道这个孩子生得那么帅就是我的儿子，你懂，一个儿子生得帅哦，妈妈常常会引以为傲的，你知道吗？我家里就是很常发生，不是我帅，他讲另一个儿子帅。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人虽然是俊美，但是他内心里面其实是仇恨是非常的深的。你看他把女儿命名为跟他的妹妹的名字一样，就是他嘛，其实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即使他杀了暗嫩他没有办法忘记这件事情，因为他跟他的妹妹其实关系是真的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说大卫呢真的是被这一切所迷惑，百姓也被这一切所迷惑，认为这个人就是可以继承的，认为这个人就是可以带领的，所以大家都在一个看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可是确实没有看到哎，这个亚沙龙的心里面其实是在想什么的。我们很快就看到哦，他后面就是他越来越不对劲哦。在第三个大点里面我们就讲到说我们真的是要站对位置，要摆对位哦。这个站对位置摆对位呢其实是在说大卫呢他无论站在王的位置或者是站在父亲的位置，他都应该要摆对一个位置，然后要看亚沙龙是他的王子，是他的儿子，所以无论是在王、在王子、在儿子、在父亲的身份里面，其实大卫绝对是有权说话的。但是呢我们就看到大卫把他接回来呢，是他也没有去跟他见面，在前面经文就讲到说他没有去跟这个亚沙龙见面，因为我觉得大卫他没有办法去跟他见面，见面了要说什么，见面了如果又不处理，百姓们又怎样看，将军们又怎样看，所以其实大卫他一直在这个很纠结很矛盾的心情里面。所以第二十八节亚沙龙就压抑不住他就真的是要去见王的面，他两年没有见神的面，好像在冷宫里面两年的感觉。所以第二十九节里面他就压不下去，他就很放肆的，他其实是吩咐人来见约押，不是他主动去见约押，你看到吗？他说二十九节亚沙龙打发人去见约押来，要托他去见王，所以他的身份他看得出他比任何人都大，他看不到任何人，他就是就算有求于约押他也打发人来找他而已，约押不肯哦，他就用放火烧人家田。你可以看到这种种种行为其实是可以表现出他心中里面就只有他自己那个质疑哦。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没有去为这件事情来教导他的孩子，也没有为这件事情来去行出公义的事情。或许大卫也在盼望说有没有一种既不惩罚又不去纵容孩子的心的方式来教导孩子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箴言十三章也讲到说，如果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的，疼爱儿子的是随时就是要随时管教。所以其实大卫在这里他没有看到他自己的位置是一位王，是一个父亲，所以他其实他也因为很多政治的东西他也看很多人的面子，但是就是没有想到他怎样去处理亚沙龙的事情。所以我就看到真正他最后呢我们就看到第三十三节哦，就最后约押是 就去接亚撒龙来去见王、哦、所以亚撒龙见王呢，在王的面前呢，王就与亚撒龙亲嘴，哎，什么都没有做，看到面就亲嘴了，所以好像一件事情就被盖过了全部东西，完全的没有办法进入到一个惩罚也好，管教也好，大卫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就等等等等日子过，等事情过，等东西真的是来到面前，又什么都没有做，就这样子去原谅他的孩子。其实这其实也让我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反省了，就是当我们神安排你做主管，神安排你做小组长，神安排你做教会的同工，神安排你做职场的领袖，神安排你做爸爸，神安排你做妈妈，神安排你做儿子，其实我们在每一个位置上面都有一个对的位置要去回应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怕得罪人，得罪人心而不敢去跟那个人撞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清楚我们在我们当中其实神给我们一样怎样的位置。所以这些我总结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不认真去悔改，我们就会一错再错，结果就是祸患无穷。如果我们懂得认真的去知错去悔改，把整件事情调对调准，无论你在生活的秩序，无论你在站对的位置，无论你在看人要看心的位置上面，这三点其实都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去认真的去思想，如果我们真的是有错，我们要认真的悔改，要及时的调回来，我们就一定会看到有后路有出路。这是我今天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看到大卫的一个问题跟一个困难，我们看到刚刚所提到的一错再错，其实在这一些的事情上，我们如果从更深一层去思考大卫的心理的一个状态，你会发现他其实是爱他的孩子的，无论他的孩子做了什么事情，无论他的孩子面对什么挫败或者什么祸患，其实大卫都牵动，他的心都被牵动，他都有难过，他都有难受。但是我们看到，可是问题为什么会一错再错？所以我想延续昨天给大家的一个的思考如果大卫在六一，如果大卫今天是在我们当中，或者我们弟兄姐妹，你面对一个像大卫这样的经历的一个人，那你会怎么说呢？你会怎么做呢？我想这个真的值得我们思考，因为当我们看到事情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奈，看到是一个失败，也看到是一个祸患，看到是一个问题没有去处理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没有处理再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这个时候看亚撒龙的时候，你发现亚撒龙为什么当他去被约押去邀请他的时候他就愿意回来，可见他的心还不至于说我从此跟大卫恩断义绝，从此我不想再见到大卫他的父亲，也不是啊，他回来，所以他之所以逃离是因为当时犯了杀了他的哥哥的这个问题，所以他逃离。可是如今隔了两年，当又被邀请回来的时候他回来，可见他是愿意回来的。而当他回来之后，父亲却没有见他，我想这又是他心中的另外一个遗憾，因为他知道见他的父亲其实是很难交代的，他是很难交代也要交代，很难面对也要面对。事情是这样子的，很常我们面对一些困难，我们都很想不要去面对他，可是你不面对他不表示这个问题解决了，只是这个问题会不断的在那边累积，恐怕越来越严重。所以就是说勇敢去面对，就是哪怕被骂，哪怕被管教，但是总好过让他继续累积下来。所以亚撒龙其实他的心也已经抱定，好，我就是要面对父亲。可是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很可惜，所以我说今天如果我们站在一个角度是 如果有机会跟大卫说话，再加上你现在有了六一的核心价值，有了生命树的生命，你想你会怎么样跟大卫说，跟可以怎么样劝他呢？呀，我想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同样的，我们的现在拥有的信仰价值观，你可以怎么做呢？你想一想，哦，没有时间给大家分组讨论。不过就是你想一想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事情是，不处理不等于已经处理，而且是问题会越严重。所以意思说一定要处理。那一定要处理的话，如果现在你要面对，你知道关键问题在大卫嘛？因为大卫是那一个可以去做决定跟可以去扭转事情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大卫你不能够逃避的，你一定要去面对，一定要去处理。那怎么处理呢？那我们知道说，如果说以爱作为一个出发点，这个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信仰，我们共同拥有的一个生命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爱做出发嘛。律法的总纲是爱。那对我们今天来说，因为耶稣给了这个答案，但是如果对当年来说，如果他们明白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如同鹰把他们背在背上把他们带来的时候，其实就会明白到神是出于爱。所以既然是出于爱，如果以爱做出发的话，那就要先什么？接纳这个孩子。因为大卫愿意让亚撒龙回来，也就表示说什么？你思念这个孩子，你爱这个孩子，你要帮助这个孩子。他既然要帮助，那首先你爱做出发，就是真的是接纳孩子很想念你，孩子很久不见，但是也知道你辛苦了这些年日，哦，在外面，因为是原本在王宫嘛，后来漂流到外面，所以是辛苦的，所以要以爱做接纳。当以爱做接纳之后，那当然为什么他会逃离，就是有一个问题嘛。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因为他杀了他的哥哥。但为什么他会杀他的哥哥？ OK， 你追溯的时候知道他有苦情，知道他受委屈，是因为他的妹妹被他的这个大哥给强暴了。所以整个东西他是一种心中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亚撒龙会出面？其实不只是大卫要去用爱接纳他，大卫要深深的跟孩子道歉。为什么？因为都是大卫的孩子，是大卫的女儿，就是说女儿被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侵犯了，然后大卫一声都不吭，结果大卫不说话，所以亚撒龙才会起来做事跟说话。所以你会发现根源其实真的都回到大卫。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跟大卫说，我们岂不是要跟他分析的不是编故事，而是讲出那个实情，就是说你怪罪亚撒龙吗？如果怪罪他，为什么你怪罪他？因为他做了错事。为什么他会做错事？因为你不做事嘛。当他的妹妹被欺负的时候，当你的女儿被欺负的时候，你静静你不做事，所以这件事情上才会引发亚撒龙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把事情分析过后，这些大卫首先要看到自己生命的问题，看到自己怎么样子没有好好的对待孩子的问题，以至于事情才会一波接一波的，一个困难接一个困难的，一个祸患跟着一个祸患的。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回到生命树，当我们回到要来追究生命的时候，很常是先反省自己的生命，尤其是那个做头的。如果这个生命没有看到问题跟没有悔改的话，你以为要怪罪别人，你处理的都是表面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见祸患还没有停止，因为大卫很可惜他没有这样做。那他没有这样做也因为没有人点醒他提醒他要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是今天当我们再看这段经文，看起来事情是负面，但是反观给我们的一些思考是，如今我们如果面对家里的问题，你的儿女的问题，家人夫妻关系也好，亲戚关系也好，有问题不去面对不去处理，意外的只是怪责 其实没有看到那个问题的根源，没有起来做事，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让真理圣灵都不断地来引导我们做走正的路，走回生命树的道路。